我们翻到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三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接着上一次继续来看启示录。我们曾经讲过，在第一个梯次里面，就是我们大概从现在到年底有三个月的时间，每一个主日晚上当我们一同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呢是松懒式的读法，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意思一节一节的替一节一节的来解启示录，我们也没有意思就做某一个题目很专门的来特别的注意它啊，我们只能够对于启示录有一个松懒，就是秒砍式的读启示录。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读启示录，所以这个聚会的目的是为着帮助大家读启示录，并不是要特别的着重其中的一个解释，而且勉强弟兄姊妹接受那个解释。我们要知道，这不是这个聚会或者这一个梯次或者这一个圣经这一个系列圣经讲座里面我们所要做的，我们乃是要靠着主的恩典一同来读启示录，然后呢我们先一同来找出启示录中许多重要的事实，那么等到我们把这些事实把它掌握住了，那么我相信圣灵就自然的会把启示录向你解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来参加这样一系列圣经讲座的时候盼望弟兄姊妹有一个很深的认识，否则的话我怕有许多人会失望，因为我们没有意思要进到启示录很仔细细枝枝节节里面去，没有，我们大概的可以给弟兄姊妹一些印象，而且我们把启示录的特点，把启示录的结构，把启示录的表号，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我们一同来看它，所以是松懒式的也是鸟瞰式的。那么这是我们希望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能用三个月或者到六个月我们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来坐在这里的时候要记得，这样聚会的目的是为着你能够直接到主面前接受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教导，然后你自己在主面前能下一个断崖。你不会告诉别人说因为某某人这么说，因为某某人这么解释，所以我认为这样不是，乃是你从主的话语里面你能够说根据主的话语所显示的应该这样，然后你应该忠心于主所给你看见。所以我盼望到现在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是怎么读启示录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不要盼望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争执，我们要把几个不同角度的见解要介绍给弟兄姊妹，我们把他们的圣经的根据也要告诉大家，然后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到主面前去看到底主要怎样的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一点要注意的。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一连系的聚会里面我们注重的不只是知识，同时是生命。知识非常要紧，那是根基，生命也很要紧，因为在知识上如果我们能建造有属灵的建造的话，那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很可惜，今天许多人读启示录的时候只注意知识而忘记生命，有的人呢光注意生命而忽略了知识。我们知道这两个的偏差都带给我们一些不健康的后遗症，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一个系列的聚会，特别是你们报名做正式生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希望在知识和生命上能取得一个很重要的平衡。那这样在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也许过了三个月或者六个月，我们对于启示录就开始有一点的认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启示录。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要从主自己的话来认识这一本书，到底神的话是怎么介绍这一卷书的。那这个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启示录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一本书是怎样的书，那么启示录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那么因着大家对于这一本书的误解，所以我们就产生了很多很多观念上的偏差。那么在有的人呢，在启示录之外，除了预言之外，他能够告诉我们启示录里面还有许多宝贝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让主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到底启示录这本书是怎样的一本书。我们好不好再注意读一下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等等等等，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就从这几节圣经，你看见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启示录，第一，它是神的话；第二，它是预言；第三，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这三点我们一定要抓牢。你知道神借着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好，现在约翰呢要做什么呢？便将神的道，那个道在原文就是话，我们知道这个字在原文就是 logos， 希腊文里面呢讲到话的时候有两个字，一个是 logos， 另外一个是 rhema， 讲到 logos 的时候都是讲到那个长篇的话，有思想的话，有系统的话。那不要忘记，整个的启示录乃是神的话，中文呢把它翻作神的道，那么这个没有翻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整本的启示录乃是神的话，所以呢约翰要将神的话把它证明出来，把它发扬出来，把它介绍出来。那所以很清楚，启示录乃是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启示录是神的话，它就不只是预言。所以当你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很正确的一个态度。每次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乃是来到神的话的跟前。所以弟兄姊妹，你接触启示录就好像接触罗马书、以弗所书，或者说接触其他的书一样，你每次来到启示录面前，就好像来到以弗所面前，来到以弗所书，来到罗马书，来到旧约的创世纪，来到旧约的生命记。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心态应该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为着要听主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许许多多人误会的一点。有很多人认为说整个的启示录就只有预言，所以呢他一读启示录的时候，他就开始用他的心思，然后就开始读许多的参考书，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一本书是怎样有兴趣的一本书。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我们第一点要记得的，启示录乃是神的话，因为它是神的话，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一定要郑重尊敬才可以。你要看见说神的话比我们大，我们没有比神的话大， 所以你随时准备好了改变自己，让启示录来改变你，并不是因为你准备好了要改变启示录。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读启示录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不知不觉的感觉里面，他觉得他比启示录还要大，他能够解释启示录，好像整本的启示录可以放在他口袋里面，他可以这样解释，他也可以那样解释，他这样解释也对，那样解释也对。弟兄姊妹，他忘记了，他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是神借着启示录来对他说话的。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要恐惧战惊才可以。你发现和读物理、和读历史、和读化学不一样。你只要有个好的头脑，你就能读物理；有个好的头脑，就可以读化学。你不一定有一个好的头脑，就能读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要明白神的话，要明白启示录，那个秘诀就是你怎么明白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神的话，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换句话说，如果你希望能够明白启示录的话，那个光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光有的时候在创世纪，有的时候在约翰福音，有的时候在但以理书，有的时候在俄巴底亚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没有把神的话好好的读过，你看不见，因为你没有让在神的光里面来看见过。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解释和领会是完全错误的。为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严肃吗？许多人希望我能够，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早一点能够读启示录。但是弟兄姊妹，我在好几个地方，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要读启示录的话，我们需要另外65卷书来做后盾才可以。如果我们不明白其他65卷书，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就懂得启示录呢？你过了几次以后，你就会知道，你如果真的读启示录的话，你看见说就是旧约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卷的圣经里面的话都在启示录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启示录最难读的不是预言，启示录最难读的就是让神的 Logos 怎样在我们里面产生 Rhema，而这个曾变成能力的话，变成生命的话，怎样影响我们，怎样改变我们的一生。有的人可以是启示录的教授，这个人可以是原封未动的人，他可以告诉你说灾前背题、灾后背题、灾中背题、得胜者背题，告诉你很多的理由，告诉你这样说那样说。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人可能在主面前没有做过多少工作的人，他可以是有一流的头脑，他可以是一个教授，但是弟兄姊妹，他不一定在圣灵的手中被教导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见许多人因为在主面前有了一点的追求，对于启示录有一点认识以后，你知道很多人就以专家自居了，很多人就以为说他的解释是没有人能改变，谁反对他的解释就是反对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遇见一个无知的人，他以为说他能够懂，仅仅读启示录就懂得启示录，没有这件事。懂启示录需要花代价的。所以你知道主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富足了，其实你是贫穷可怜，应该要花代价去买眼药才可以。所以当我看见神的儿女为着启示录在那争执的时候，我就想起老底家的教诲，我就想起主对老底家所说的，所有能够和别人争执的，所有能够指别人不对自己是对的，你的这个人是个富足的人。没有一卷书像启示录更能考验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是对的，我们这个人是错的。今天读主话的人最基本的还是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知道今天所有新派的神学家，他们的头脑都是第一流的， 他们所有所找的东西都可以说是学术性的，花了不知道多少的时间。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明白圣经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他们失去了明白圣经的条件。因为读圣经不是方法对了就可以，读圣经要这个人对才可以。想想，大家想想莫大拉玛利亚，实际在教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人像莫大拉玛利亚？有七个鬼附在他身上。如果你要说有一个头脑是最不好的，恐怕就是这个人了。七个鬼在他身上糟蹋过他，你想想看，这个人头脑会好还是不会好？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不错，莫大拉玛利亚也许他的头脑曾经被毁坏过了，那是因为他从前没有得救以前。但他有一颗心，那颗心，弟兄姊妹，叫莫大拉玛利亚变成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人。你想想看，彼得失败了，主应该第一个向彼得显现才对。多马在那里怀疑，主应该第一个告诉多马，应该第一个向多马显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莫大拉玛利亚没有最好的头脑，但他有一颗心，那颗心乃是寡妇的心。什么叫做寡妇的心呢？就是当彼得和约翰他们看见坟墓里面主耶稣不见了，他们就回家去了。在这个莫大拉玛利亚的感觉里面，你们有家可以回去，但是我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主不在了，整个世界就变成一片空白。所以等到他有等到主对他说话，他以为是园丁，他说请告诉我，我谁把他挪了去，我好去娶他。他忘记他自己是个女子，因为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困难这两个字。什么地方有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地方就有启示。这就是为什么等到莫大拉玛利亚在外面哭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不能不启示给他。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不是神学家，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不是世界最好的头脑，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心，那颗心是单单的要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人有一个启示是起头彼得约翰这些人没有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我们要投手的启示。我们巴不得神直接对我们说话，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符合得启示的条件？如果整个的约翰整个的启示录光是预言，那么弟兄姊妹，你只要会读预言，你会领会就可以，你就可以读它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整本的启示录乃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因作是神的话，我只好俯伏下来，因作是神的话，我就没有批判的资格。你看见吗？为什么今天新派的神学是那样的猖獗？就是因为他们不知不觉的觉得他们能够决定哪一段是神的话，哪一段不是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你看见说他们比神的话更大，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说启示录不完全是神的话。有一本启示录的讲解是大家公认是最有学术最有权威的，这个人花了25年在那里读启示录。但是弟兄姊妹，他可以成为启示录的专家，所有今天读启示录的人，你都要引他的著作，你都要说这个人的著作了不起，因为他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启示录不是神所启示的。启示录就像当时在犹太地有一些的书一样，这一些书呢，就像启示录有那些书一样，不就像普通的其他一些书一样。那么那些书的预言从来没有应验过，所以呢，启示录的预言也是没有应验过的。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花了25年读启示录，他的结论不是神的话，他可以是启示录专家，但让我们看见何等的可怜。我们读整个启示录那个目标就完全走错方向。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第一点，启示录乃是神的话， 所以约翰便将神的话，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这是约翰做的事。在约翰的感觉里面，整本启示录都是神的话。所以你知道吗？神的话或者是神的道这个字，在整本启示录里面一共用了五次。那我现在我盼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就是我们下一次一开始的时候要拷问大家，就要拷问这些事实。我不是拷问弟兄们的解释，我要拷问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掌握住事实。比方说神的话这几个字，在启示录出现了多少次呢？出现了五次。所以如果大家有圣经汇编的话，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能好好的把它这几地方找出来啊！我想这就等于你们的习题一样。那么如果大家身边最好的，我是希望最好能有今天的原文的汇编，因为我们这有个中文的原文汇编已经是很好很完全的了。那么千万不要买那个从前那个英这个红就是那个红皮的那个经文汇编，那个是很差很差。那现在比较大本一点的，我们知道是台湾出版的，那么那个原文的经文汇编已经很够用了。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最近呢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懂得软体懂得电脑的话，那么新约跟旧约的这个软体通通已经出来了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有需要的话，那么你如果家里有电脑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用电脑来把这些教材，比方说神的道，你打神的道，然后他就把所有神的道，特别在启示录里面，他就会通通告诉我们。所以这个词呢，在启示录一共是提了五次啊。所以第一点，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就是启示录乃是神的话。所以要明白启示录乃是那个秘诀，就是你应该知道怎样明白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乃是在光中得以见光，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和我不配也不敢解释神的话，我们都是堕落过的人，让我们来解释十次有九次会错的。但是感谢主，神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我们怎么明白以弗所书，怎么明白创世纪，就能够明白启示录。所以明白启示录的秘诀乃是包括在明白神的话的秘诀里面。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有认识。那第二点呢，就是第三节，这里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念这书上预言的，其实呢应该怎么读呢，应该是念这预言的。所以你知道整本的启示录就是这预言，就是这预言，和那些听见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么弟兄姊妹，启示录不只是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知道启示录特别是一本的预言书。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启示录乃是一本的预言书。不过这一本的预言书和别的书不一样，这一本的预言书可以说是新约唯一的一卷预言书，整本的预言书。就好像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你知道有摩西五经，有历史书，有智慧书，然后呢也有先知书。先知书就把预言告诉我们，那么新约我们知道说启示录乃是一本预言的书。所以启示录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预言。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这整本的启示录乃是预言。那因着这个缘故呢，让我们记得，念这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我们上次说过，整本的启示录有七次说的有福，这是第一次。在这有福的护照里面，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就是凡被邀赴这个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凡是在第一次复活里有份的有福了，因为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 只要有一天我们能被请赴羔羊婚宴，我们就有福了。在这么多七个福里面，有两个福是关于启示录这本书的。那么一开始怎么说，你只要念这本书就可以了，或者你听就可以了，那么最好你又遵守，这些都是有福的。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念这书上预言，就是凡念这书上预言的那个念呢，是个单数，就是现在有一个人，这个人只要他念这书上预言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但是讲到听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凡是听见这预言的也是有福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因为主知道有的人不会念，有的人不会读，所以呢他可以听。那么他怎么听呢，就是他在聚会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当有人在那念读的时候，他听见了，所以他就能够遵守。因为启示录太重要了，你可以一个人读，你是蒙福的，如果你不能一个人蒙，不跟着一个人读，那么大家都在那里听，这也是有福的。弟兄姊妹，只有启示录这一卷书，圣经特别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在别的书信上没有的，就证明这一卷这一本书是特别的书。那么这个预言到底是什么样的预言呢？在这里有几点，第一，这个预言我们一定能够懂得的，否则你怎么遵守的，谁一定能够明白你能够遵守的。这个预言并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知道了就算了，没有，这乃是告诉我们，当你听见了他念了，你这个人是要遵守的。那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福的。那么等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时候，就说凡遵守这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到了后面，因为你也念了，你也听了，所以现在只要遵守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本书不只是预言书，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本预言书。念的人是有福的，听的人是有福的，那么同时呢，也要遵守这本书，这样的人都是有福的。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日期近了。这个预言和日期近了有极大的关系。这个预言不是关于其他的预言，这个预言并不像今天有很多人发预言呀，这个预言是个专一的预言，这个预言就关系整个启示录讲主题的个预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预言是什么预言呢？这个预言告为什么是有福的呢？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是有福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和预言的主题就产生了极大的关系。那么要明白这一段圣经，你要用另外一段圣经来解释它就清楚了。我们如果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讲很多的日期，这里到底什么日期近了呢？有的人说审判的日期近了，那么还有什么日期近了呢？你可以讲说复兴的日期近了。弟兄姊妹，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日期近了。所以如果你要确定主在这里怎么说的呢，你一定要用主自己的话来断定才可，叫你没有逃，叫你根本无处可逃，叫你没有可能自己自由随便解释的。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要明白到底这个预言是什么预言，我们让启示录自己来解释。我们好不好翻到二十二章，那么这些地方都是很重要，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也就是下一次我可以问大家的地方。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我们看第六节，从第六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我们读第六节第七节啊，然后你读的时候啊，你和刚才我们前面所读的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你好好把它对比一下，你就会很清楚啊。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所以你看前面也是说叫他将必要快成的指示他的众仆人，前面已经说了。然后第七节说，看啊，我必快来。下面就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弟兄姊妹，你把这两段圣经把它比较一下的话，你知道那个日期近了是指什么说的呢？看啊，我必快来。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我启示录是一本什么样的预言呢？那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说，看啊，我必快来，就是主要回来的预言。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约翰启示录那个最中心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那个中心，我们就失去了启示录给我们这一本书的原因。许多神的儿女为着在看法上的不同，弟兄姊妹，他们争执起来，有的人根本他们不可以，他们根本不在一起擘饼。如果你不照着他们那样相信，他根本就不能接，在主的桌子面前就不会接纳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问他们，你相信主回来吗？他相信。你相信主快来吗？他说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祷告说，主啊，愿你早一点的回来。但是等到他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们有了看法上的不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说因着你们看法的不同，我们就不能够遵守主的命令，就不能遵守主的预言了？因为这个预言最中心的部分，为什么有福？因为日期近了。为什么有福？因为主必快来。所以两件事一比较，你就知道日期近了乃是指着主必快来说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遵守这经上的预言？当我们真是精心祷告，像主所吩咐我们的一样，因为他说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的来到。当我们听见有大灾难的时候，主，但愿我们真是能够取用主所给我们的应许。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我能够精心等候。你可以相信灾前被提，你可以相信灾后被提，但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你每天的生活，你每天在这个地上所经过的，你能不能说我每天都是等候主回来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坎伯摩根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坎伯摩根用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里面都有一个祷告，巴不得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的时候，主已经回来了，我就不需要再做工了，然后主就继续做他自己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在这个赛兽的，我们在这个他的这个诗歌的底下，就有一个弟兄，很爱主的弟兄，他怎么说呢？他说，当我醒来，总听见鸟儿们吱吱喳喳的叫声，但我所盼望听到的乃是打断他们歌声的那个号角声。弟兄姊妹，无论你是这样相信，无论你那样相信，无论你这样解释，你那样解释，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主必快来。看哪、啊、我要快来。我们能不能顺服，做一个顺服遵守这预言的人，让我们在地上生活，天天等候主的回来。因为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不是等一个坟墓，我们乃是等主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的来读启示录，你看见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他不只念了，不只听了，而且他也遵守了。所以第二点，我们知道启示录乃是一本预言的书。那因着预言的书，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有很多事情发生，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有些的话都要应验。所以这是一本预言的书，我们一定要记住才可以。那么就是因着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才不会忽略了启示录的性质。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大家读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七个金灯台，讲到七个教会，那么讲到那个七个教会那些光景，那么没有疑问，毫无疑问，这个七个教会就是老约翰写启示录那个时候的七个教会，就是亚细亚的七处的教会，很清楚。那为什么是七呢？其实那个时候的教会不止七个，因为七在圣经里面代表完全，所以呢用七的数目来代表整个神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的话，当时 那这七个地方教会的人的确接到宝约翰书信的时候，这些光景是为着他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已经过去，根本是历史，根本可以说是当时所发生的故事。的确当时有七个教会，而且其中有一个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他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爱心，离弃了当初的爱心，所以神要叫他们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的的确确当初有以弗所这个教会，而且后来以弗所果然没有悔改，所以你知道那个灯台已经被挪去，到今天没有以弗所的教会，这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历史来说，这件事情的的确确发生在第一个世纪，那么老约翰也的确是把这些话讲给他们听，所以这个一点没有错。可是不要忘记了，正是因为启示录是一本预言书，所以这七个教会不只是指着当时的七个教会，也是代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的七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发现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所形容的所描写的，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应验。那么特别到了今天，我们看见老底家的教会，就是被盗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光景。你如果仔细的来读启示录的话，你的的确确发现你能够找到这些的应验。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不同，讲历史的时候，七个教会就当时的七个教会，当你讲那个整个的预言的时候，你叫这个七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乃是代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那个今天而有的光景。那么从约翰那个角度去看是预言，从我们来看，有的已经是历史，有的还没有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很明显的那个光景是四个教会所代表，因为前面三个已经过去，只有后面四个教会，圣经说要只等到主，都讲到主的再，都讲到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知道这四个教会所代表，就是那个末了四个教会所代表那个光景，是一直到今天你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五一十的应验。所以你如果仔细来读这段圣经的话，那有的弟兄姊妹能告诉你说，我们记得不要为着这些事来争执。有的弟兄们说，这个明明是当时七个教会，一点都没有错。那为什么有的弟兄能在这里看见？因为当他读和整个历史来比较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说，这一部分有的预言应验了，有的还没有应验。所以如果你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话，几乎整部的教会历史就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卷书的确是预言的书，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你看见那里面有好多的事情是要等到主快回来以前才应验，特别是末世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第二章、第三章，你知道说有一些的是已经应验了。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会发现这个在第二章第三章的确是在教会的历史中大体上就已经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两个都是对的。第一，因为老约翰这是神的话，所以老约翰把这个启示的话给了七个教会，当然他们接受了以后，他们有的应该悔改，因为老约翰指出他们里面属灵的光明，这个当然是对着他们属灵的帮助来说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说他一定不是预言，你不能说他不是，你不能坚持他不是，因为的的确确，今天我们从教会两千年历史里面，你能够找到第二章、第三章有很多都是预言。比方说，讲到士美拿教会的时候，讲到他要受，特别那里讲到十天，我们都记得，你必受患难十日。弟兄姊妹，这患难十日乃是指着教会经过十次大的逼迫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
只要这里这是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说这些预言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还没有应验。不过很可惜，有的弟兄姊妹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认为说马太福音不，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不能这样解释。有的人说一定是预言，有的人一定不是。其实弟兄姊妹，你看见两个都是对的，因为这本书根本就是预言的书，而这一本的书就是讲的教会的时候还是和主的再来发生关系的。所以你看见这里有得胜者的应许，那一点不错，弟兄姊妹。无论就是当时的教会有得胜者的呼召，就是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也有得胜者的呼召。所以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有很深的认识。预言书当然这本启示录是讲预言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预言的因素拿去。如果把预言的因素拿去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这本书的特点。因为这本书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约翰是将神的道还有念这书上预言的，所以整本的启示录是预言，将来有一天最后通通要应验的。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给弟兄姊妹一点很重要的尝试，特别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么你读完第三章以后，你再读下去，很多基督徒很多神的儿女在很多的看法上就不一样了。比方说今天大部分的神的儿女，可以说今天所有基要信仰的大部分神的儿女，他们呢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特别是第四章以后一直到十九章纯粹是预言，而且从来没有在历史里面应验过。这一件事情呢，一定要发生在主回来以前短短的七年之中。所以有人认为啊，从第四章一直到十九章，乃是包括主最后要来回来以前七年所发生的故事。那么有很多人非常的坚持，觉得这一段圣经呢可以说从来没有被应验过，一直到最后才应验。那么这是一般读圣经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一般读圣经的人他们爱主，等主回来，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你会发现有另外一般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向主的心并没有比这些弟兄姊妹差一点，他们真是等候主的回来，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绝对不敢随便自己解释主的话，他们可以找出好多好多的证明，证明给你看，说有很多的预言从第六章一直到十九章有的已经应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够说这个对还是那个不对吗？你知道所谓的这个就是只包括七年的这一般，就是所谓的未来派，大家相信说这些事情要等到未来到主最后要来一天七年才应验。但是另外一般的人呢，认为说主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所以呢有一部分也当然不是全部应验了，那么他们就坚持说这些事情在历史上根本已经应验，然后他可以找出历史的证据给你看，说这件事情应验了，那件事情应验了。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在神的儿女中间又起了不同的争执。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了，相信将来有一天才应验的，那么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他们认为说你不可能懂得整个历史你才能懂得启示，这句话一点没有错。所以如果你认为说要懂得启示录表示它一定是应验了，那么你一定要读整个人类历史你才知道它到底应验还是没有应验。但是呢，如果你去问那些已经读已经相信它有的已经应验了，你只要根据他们的领会，他们不折不扣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也愿意遵守，而且他们可以找出很多的证据给你看见，说不止神的话是这么说，而且历史上是这么应验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以后会告诉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有一段时间会提醒给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些人随随便便，没有， 你知道在中文的很多的著作里面呢，中文有不少的启示录著作，但是中文很多启示录著作多半都是未来派的，很少有人摸到这个过去，很少有人摸到历史派。原因很简单，我们中国人呢对西洋史一窍不通的。中国的历史还可以，如果你要读这个启示录，你说有一部分东西已经应验了，特别是应验在罗马帝国，或者是那个时候土耳其的时候怎样怎样啊，或者是穆罕默德，你知道有的人从这里面能够找出那个有的事情已经应验在穆罕默德的刚开始的那许多的情形，弟兄姊妹，他可以找出很多证据给你看，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本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我们西洋史本来就不通的，我们要是通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很辛苦很辛苦。你知道读西洋史，特别读那些名字，那个拉丁名字，那是你根本你这个读了一下下面就忘记了。所以如果你要把圣启示录和那个整部的历史人来对一对的话，那你要证明它应验或者没有应验，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未来派的说，那这样不行，这样变得这个圣经只有少数人可以读，而且一定头脑很大，他一定要懂得这个历史，然后才能够把它解开。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些人他们在主面前所耕耘的，他们真的在那里做的时候，你要低头敬拜，你觉得他们才是在启示录上是最花功夫最花功夫的。弟兄姊妹，我看过他们中间有人写启示录，写启示录有多少本，每一共是三本，每一本都有圣经这么厚，是三大本，我想我一点都没有夸张，而且这个厚比这要厚一点，一共是三大本。那么弟兄姊妹，他真是，他可以从历史上，从圣经里面可以证明给你看，说神的话一点都没有，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不光是基督，不光是整个宇宙的解释，基督也是整个历史的解释。而他不止可以证，他可以证明给你看，你说圣经的确是神的话。因为它的的确确应验在人类历史里面。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告诉大家，我想我只给大家一点很简单的印象就可以，以后我们会仔细来看。你如果，我今天也不给大家名字哈，我想以后我会给大家名字，而且你们如果要找资料，你们可以知道到哪里去找。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只是个引言，开个头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把那几个名字，会读圣经的名字找出来的话，你会发现有的他是相信还没有应验，有的相信已经应验了，他们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但是很可惜，有的人因着无知的缘故，他们就说这些人根本说错了，哪里怎么，我们怎么可能能接受这个历史派呢？我们当然相信一切是将来是未来派的，意思说什么事情根本没有发生的，将来才发生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你要抓住一个原则，就这一本书是预言。如果这一本书是预言的话，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两个派都是对的，这两班的弟兄姊妹都是对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慢慢会发现，这个预言既然是讲到主再来的预言，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每次读到圣经的预言的时候，有一个预言，有一个原则，你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那么那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就是当一个先知，旧约的先知，比方说预言我们弥赛亚来，但是你读，今天我们来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生一件糊涂的事，你就读不懂了。为什么都不懂呢？因为你觉得明明这一段圣经啊，到底是指着主第一次来说的呢，还是指着主第二次来说的？我想弟兄姊妹这个非常清楚，我举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你们不必翻圣经，我只要指给大家看就可以了。你们知道如果我们读这个旧约圣经的话，你看见呢，有一天你比方说你读到马拉基第三章，有一句话，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马拉基的预言。
那我问弟兄姊妹，这个到底是指着主第一次来说的呢，还是指着主第二次来说的？那因着先知当他被圣灵启示的时候，你知道他只往前看，在他的里面他只能照着圣灵把他所启示的写下来，他自己看不清楚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来。那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第一次主第一次怎么来，主第二次也怎么来。你看见说解释第一次是主来的原则和解释主第二次来的原则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主第二次怎么来，你只要看他第一次来应验预言怎么应验的，那个原则你就能应用在第二次主一来的第二次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如果要解释圣经里面的预言，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解经的原则。那个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预言的应验有最少有两次的应验，一个是近期的应验，一个是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指着主第一次来，远期的应验那是指着最后主第二次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把马拉基第三章这一段用在主第一次来的一点都没有错。你知道说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这告诉我们，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圣殿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你晓得这就是为什么以斯拉这一班人千辛万苦一定要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去盖圣殿，因为他知道从你，因为他晓得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有一天，当然他那个时候不知道，我们今天知道有一天我们的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到了那个时候你知道说主耶稣要进到圣殿，那么你知道西面当他还没有死以前，圣灵已经感动他说他要看见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你发现他的的确确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以斯拉这一班人他们从巴比伦所以回到耶路撒冷乃是为着弥赛亚第一次来。如果他们这一班人不回来的话，伯利恒就是一个废城，就是个空城，那么主耶稣怎么会降生在伯利恒呢？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时有一班人他们宁可放弃在巴比伦的享受，因为你知道他们到了巴比伦70年以后，他们通通这个有了建树，他们通通在那里有了很好的发展。那么年长的一代呢已经老去，慢慢觉得年华老去，年轻的一代从来没有看见过圣殿，所以谁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的废墟去？没有人愿意。我们知道从历史告诉我们，从那个地方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被分散了。所以我们知道从那个地方有的人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本来是最好的农夫，他们是在巴比伦学好做贸易的，从此以后以色列人成为最好的商人，是巴比伦以后的故事。如果以斯拉也要做立志做一个最成功的商人，他们这些如果拒绝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第一次来这个预言就不能应验。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预言的确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知道主来有两次，旧约的先知看不清楚，我们今天很清楚。所以那个预言应验应该是应验在两次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一段圣经也是指着等到有一天主回来以前，圣殿已经盖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基督相信说在主回来以前耶路撒冷城的圣殿一定要重建。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旧址上面乃是个回教的庙，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今天你怎么可能在上面能盖起圣殿呢？因为就是今天的光景几乎不可能。但是有人告诉我们是犹太人把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不知道哪一天也许是天灾或者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以色列人就可以在那里建造圣殿。 那为什么等到建造圣殿完了以后，狄基督就把那个像，把那站在那个可憎的人站在那个圣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是狄基督掌权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些圣经啊没有问题，它的应验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也应验在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今天就是我们来说这一段圣经，到马拉基这一段圣经到底是未来呢还是过去，两个都对。就说过去来讲，因为我们主第一次来了，那么将来我们的主还要回，我们的主要回来，所以两件事都对。因为你读圣经特别讲到主再来的预言的时候，有立即有近期的应验，还有远期的应验。那么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否则的话你读启示录你就会糊涂了。弟兄姊妹，我绝对相信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写下了三大册，不是可以留在垃，可以丢在垃圾桶里，没有。你看见说他们讲的是对的，但是就另外一半弟兄对不对，他们也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预言的应验有短期，有近期的和远期。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盼望弟兄姊妹就会认识。那么这个特别我们读预言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记得很清楚很牢的才可以。我再举一个简单例子好不好，比方说你们读马太福音24章，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主耶稣出了圣殿，门徒呢就来到他面前，把那个殿谕纸给他看，然后呢这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呢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啊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好，弟兄姊妹，这个主耶稣啊和几个门徒呢就往橄榄山走，所以后来呢他们终于到了橄榄山就坐下。那我到过橄榄山，我晓得，我们知道原来橄榄山呢是比那个圣殿那座摩利亚山更高的一座山，所以如果你经过科西玛尼，科西玛尼在橄榄山腰，然后你爬到橄榄山的时候，你往耶路撒冷城一看，整个的耶路撒冷城都在你的眼底。那最今天最醒目的就是圣殿那块根基，不过很可惜呢，回教的寺庙盖在上面。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你记得那次主耶稣出了圣殿，那个时候圣殿还在，所以呢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不是看见这个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说，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你知道这是我们主所说的预言。那么然后呢，耶稣呢就在橄榄山就坐着，门徒就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看见没有，什么时候啊是这个才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你看，你这些明明这个问题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什么时候啊，这个殿宇要被拆毁？那么什么时候呢？世界的末了，你的降临和世界末有什么预兆呢？你看，这是两个问题。所以呢，你如果仔细的读的话，你看见主耶稣也是分着两方面来回答他，那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弟兄姊妹，我很简单的来说，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啊。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圣经怎么说？说你们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么然后主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是主讲的，就是将来要发生的时候，这些事要发生。那么当然，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你和后面讲到，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那么弟兄姊妹，你一定读到这一段圣经，你知道一定指着主最后那个三年半大灾难说的。那么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呢，那么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你到了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你也不要下来拿，而且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意思要赶快跑。那么为什么这个奶孩子的和怀孕的有祸？因为他们跑不动，跑得比别人慢。那么这一主是用这样的形容告诉我，要赶快的跑，赶快的跑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很明显主这一段的预言有两次的应验，你如果仔细读很清楚。那么第一次的应验是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主后70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提多太子，就是罗马的太子， 就率领着大军呢，就围困整个的耶路撒冷城。那么终于呢，把耶路撒冷城下来了，拿下来，然后呢，你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你看这个应验了。那不止如此，那怎么会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怎么可能？这个预言怎么发？这个预言怎么应验的呢？原来是这样。当这个提多太子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因为他气得很呢，因为犹太人抵抗，所以后来终于拿下来以后，那这个就下令就是屠城了，要么就是做他们奴隶。那么所以他一个命令就是下火，这个下一个命令放火烧城。那么你别的地方可以烧啊，这个圣殿不能烧。等到圣殿一烧完了以后啊，他们忽然间呢醒悟过来，这个圣殿不能烧，因为圣殿里面太多金子了。那么现在呢，你这个你可以不要圣殿，但是你还是要金子。所以后来呢，这个提多太子就下一个命令说，好了，为说要这个金子啊，我们现在到石头缝里面也得把金子挖出来。所以后来呢，你知道罗马兵丁啊，就整个的军队在那里，就是想办法在整个石头缝里面就把那个熔的那个金子通通把它挖出来，结果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主说的预言是多么准确。那么有一个问题，等到罗马真的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攻下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很少基督徒在里面，这基督徒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没有基督徒了呢？因为这一班基督徒当时读了马太福音二十章，读了主自己的话以后，他们相信主的话，所以在耶路撒冷被围困以前，他们老早就逃走了，包括老约翰在里面逃到以弗所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你找不到基督徒，基督徒就免去那个苦难，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他们在主面有一祷告，就是到了叫就是主能够拯救他们脱离那个灾难，因为他们相信主的话，他们遵守这书上的预言，这些人是有福的，所以这些人没有被屠城，没有遭遇到那个极大的患难。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知道这一段圣经是应验在主后七十年，的确那个可行毁坏可憎的确站在圣殿，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的确是应验的，而且的确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有一班基督徒的确遵守了这个书上的预言，那么他们得着了保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也怀着同样的心情来读启示录，你看见一样的，这个世界要越来越黑，这个世界要苦难要越来越增加。现在我们听见地震饥荒，我们看见民工打国国工，这个民工打民，国工打国，但是主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不过是起头就是了。将来那个地上的污染要越过越厉害，厉害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所以等到主回来要清理整个空气的时候，以赛亚书第三十章怎么说？那时候月光要像太阳的光，太阳的光要比现在大七倍。为什么？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污染要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的的确确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因不是，实在说来不是月亮光像太阳光一样，因为实在呀，不是太，就是太阳的这个太阳的月亮光要像太阳的光一样，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空气污染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盼望过一个很明亮的中秋节。这个中秋节是一年不宁不如一年，那就是一定一年不如一年，一直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才有真正的团圆。弟兄姊妹想想看，是不是只有主回来的时候才是真正团圆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人越圆人越圆。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所能看见的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这个苦难要越来越增加。在地上世上你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人呢都不大满意神给我们的安排，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很稀奇，你在什么地方总觉得哪里不好。所以你晓得好多人呢，很多从前的这个在台湾的他们呢，怎么样想了办法，典了当啊，也要到巴西去。 那么好了，那么有的人呢，不光到了巴西，好不容易到了美国，你要到了美国，以为到了这个到了天堂了，但你到了美国，你才发现美国的苦难真是比别的地方都多。多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啊，现在如果这个大仗打起来的话，你如果在洛杉矶那个地方，你在一个小小的一个范围里面，你大概已经知道啊，就在你那个范围里面有三个核子弹头已经瞄准你了。那么有人告诉我们，真正这个核子弹头啊，真正要落在这个美国的话，那么这个美国这个一次，这个所有核子弹头啊，不光是毁灭，不光叫美国变成焦土，变成一片焦土以后，你把它翻过来又是一遍，再翻过来又是一遍，好几遍。所以如果你真的懂得，你如果真的对美国有一点的认识的话，弟兄姊妹，你应该睡不着觉的。所以你知道，如果你去问那些美国弟兄姊妹，他最喜欢去什么地方？最喜欢有的人因为读了圣经啊，圣经告诉我们要躲避啊，所以有的人呢就逃到哪，就逃到那个，逃到什么？逃到加拿大去，山上去，而且带了粮食去。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等到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没有粮食的时候，你好不好一个人吃啊？那么但是呢，你带个粮食，你到时候能不能吃到啊？所以呢，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看美国的情形的话，你会发现那里简直就像有的地方简直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这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你如果到了旧金山这个城，那个城小小的城，城本其实是同性恋哦，你到了那个城，你觉得你是到了索多玛俄摩拉，一点都没有错。那有一次啊，这个弟兄们呢，因为在旧金山，他就带我们呢稍微去参观一下那些那些，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们什么样子，所以有人说是好心带我们去，那起得我们很犹豫啊，因为你知道这是索多玛俄摩拉，是不是随时神都会毁灭这个城的？所以啊，你如果不去那个地方还不要紧，你还没有份呢，你如果要在上面，万一忽然怎么样的话，那个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后来弟兄们好心呢，我们说好吗，我们去看一看。看一看呢，我本来以为在这个车上兜兜风就可以了，结果有个弟兄说我们下来走走吧。你知道我一踏上那个街，我就后悔了。我说主啊，你千万现在不能地震，因为你知道主可以一地震一怎样，就像毁当初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弟兄姊妹，你在美国的确是这样，你到了尤其到了纽约，到了那个地方，你到了公共的地方你就紧张起来，有没有夸张？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很多的美国人说我们最理想的地方不是美国，所以他们很多人集了很多的钱，说是我们最后啊最理想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澳洲。澳洲那是最好最好的地方，你只要能到澳洲啊，就到了世外桃源。所以你看美国人好多人呢，他们终于搬家搬了澳洲了，到了澳洲应该是世外桃源了。但是弟兄姊妹，好景不长，最近有人告诉我们，澳洲啊上空啊忽然破了块大洞，那个大洞的那个面积啊，和美国版图整个的面积一样大。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那个宇宙射线呢，射下来啊，可以说是一点拦阻也没有。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得这个 cancer 皮肤癌症的那个机会要增加不知道百分之多少。那现在搬到那里的人就后悔了。弟兄姊妹，世界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平安的？没有。根据启示录的预言，这个世界越过越黑暗，到了有一个时候，主回来以前，就是他回来的三年半，有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那就是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那可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是谁？那就是基督。到了那个时候，你知道说马太24章的预言才完全应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们如果光抓住一面而丢了另外一面，你就看见你就失去了许许多多里面的丰富。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启示录，你看见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有的已经在过去发生，已经应验，那并不表你不要紧张，并不表示将来不能应验。就好像马太福音24章，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两个都是对的。那么我们等到再读的时候，我们再帮弟兄姊妹看的时候，我们会帮弟兄姊妹更清楚。我们要说，如果这个两个解释，你看他的解释有很大的不同，有他的原因的。但是我想我们现在有很大的考究讲究的，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说它。我想我们先把这个原则交通给弟兄姊妹就可以了。那这一次我在美国的时候啊，这个到一个图书馆去，我找到了一本书，这本书2年前呢，其实我就找到了。这本书呢， 是因为我是读物理的，那么我也知道这个牛顿呢成就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知道今天所以我们对宇宙有认识，大家要知道说实在是因为爱因斯坦他们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骑在牛顿的肩膀上，那没有问题，牛顿的地位不会更动的，他的确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但是弟兄姊妹很有趣，两年前呢，我在 Princeton 大学的一个图书馆里面找到一本书，那本书是牛顿写的。他写什么呢？就是他写啊关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这本书，那么等于这两本书的注解。那么在这个以前呢，我就已经听说啊，这个牛顿呢，他的历史啊只能写到45岁，45岁以后不能写不下去。所有的微积分了、物理了、光学了，更可以说都是在这个都是在他这个45岁以前，45岁以后就不行，他这个人不见了。那么你知道45岁以后啊，如果他是个伟大科学家不说，如果他今天向国科会申请拿钱的话，拿不到钱，因为国科会申请拿钱呢，你一定要5年之内的著作，你5年的著作，或者是3年之内的著作。那个时候如果你要问这个牛顿的话，他没有著作啊，他根本那个人不见，他已经不再研究微积分，不再做这些了。那你说牛顿剩下的时间做什么呢？原来啊，牛顿有两个世界，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个就是神的创造，另外一个就是神的话。在他的观念里面，神有两个画廊，有两座画廊。一座画廊就是神的创造所代表的，所以他知道，他只要花时间研究，不会浪费时间。他知道他这个时间不会浪费的，他只有一条命，但他这几十年花上去一定有结果的。我们知道他果然一点不错。他说他很谦虚啊，他说他的在学，不过在学问的茫然大海旁边呢，捡了一两个美丽贝壳而已。你知道啊，我们今天在座很多人被当掉，就是牛顿害的。那就是他这个一两个贝壳，有的人就考不去大学，有的人考不去台大，就是因为这一两个贝壳，就看也看不懂，所以呢就进不去。但是牛顿的发现实在太伟大了，他为什么？因为他在神的那个知识的茫这个大海旁边捡了一两个贝壳。他相信说宇宙中只有一位神，所以他相信整个的宇宙可以用几个最简单的式子把它形容了。很稀奇，他发现了那个定律，他几乎没有办法证明那个定律，他不需要证明，到今天你要证明还是有困难，但是呢他能够应用100次都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话讲，今天大家要承认牛顿的定律真是定律，就是几个方程式，就是几个式子，就把整个宇宙的奥秘替我们提纲挈领的提起来了。那么为什么？因为牛顿相信宇宙中一位神，他的宇宙观，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他就开始在那里追求了。你晓得前不久啊，我们知道有一个数学家叫做钱醒生教授，他呢从国外回来以后，他有一次我听他在报上发表一篇这个感想，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因为他知道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很多的物理学，10年前大概很多物理学家，他们呢，物理学家试着把几种这个力，就是这个不懂的力，比方说原子核里面有原子核的力，电磁有电磁的力，那么还有重力，比方说今天我们地心吸力啊这种力，那么物理学家认为说，有没有可能把这许多力都把它统一起来？那么这个物理学家试着这样做，那么那时候陈教授就笑，他说：“你看呢，这些是外国人呢。”到底他们就是读西洋史，他们到底在西洋的文化底下受过熏陶，那么因为在西洋的世界里面呢，他们的观念是神的观念，所以呢他们认为说这个几个力一定要把它统一起来。他说根据他的感觉，这个是根本笑话。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问那些物理学最近物理学的发现，你就知道这一点都不笑话。有很多很多的发现，很多很多的发现是和什么呢？是和这个人的宇宙观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好了，这是牛顿的宇宙观，他在那个神的知识的茫然大海旁边，他捡了几个贝壳，这是他45岁以前的事。45岁以后呢，他不捡那个贝壳，但是他在另外一个画廊里面，他找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神的话。他没有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他不需要证明，但是等到他拿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和整个人类历史所记载的，弟兄姊妹，他找到一些证据给我们看见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当，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试着希望能够找到这一份的资料，但是起头呢听说已经很老了旧了，所以快散掉了，所以你怎么样也找不到这一本。但这一次我说我一定想办法把它带回台湾来，因为需要有一本，最少能够把一本带回来。结果呢，本来以为没有希望了，弟兄们本来是希望说过一段时间去印一点，过一段，因为这都是已经快，这个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但是感谢主，这一次有机会，我在美国又在另外一个图书馆里面果然找到这本书。等到我真的找到了以后，我好好的读一下。我起头以为牛顿不过是玩票性质，你知道他根本读物理嘛，那么然后我们消遣消遣嘛，那么读消遣呢，你要拿圣经这个书来消遣呢，不能拿启示录跟但以理啊。你真的读但以理跟启示录，弟兄姊妹，那说我们上次说过了，所以有的人认为只有傻子才读启示录，要么他这个读完了才变傻子。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一点都不错，你真的不知道要花多少的力气这个才能读这两卷书。但是你看见我真的好好把他所读的稍微看一下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从前所没有发现的，牛顿认识圣经一点都不是玩票性质的。你看见他不只懂得圣经，他不只懂得以圣经解释圣经，而且他的西洋历史是呱呱叫的，他是花过不知道多少功夫的。所以当他把启示录解开的时候，他告诉你说有很多都已经应验了。那么他花了好多的时间，他等于像论文一样的一样一样的把它记载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我读过了以后，那我里面低头敬拜主，这里有一个人不需要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他无意中已经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宇宙是以基督做中心，以基督来做解释的，整个的历史也是以基督做中心，以基督来解释的。是牛顿把那个应验为我们解开，当然前面还有好多人，不过你知道因为他受过那么严格的训练，他实在是个天才。你如果让他来读主的话的时候，你看见说果然他45岁以后隐藏起来，有的人认为他发傻了，有的人认为你看他，所以你看今天在普通图书馆你找到他别的书，但你找不到这样的书。你真的把他找到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不是一年的结果，这不是两年辛苦的结晶，这是好多年最后的成果。不过很可惜，这本书曾经坐在灰尘里面不知道多久，没有人去发现它，就是。但是感谢主，到今天我们明白了，他们有人呢把牛顿的这个所有的著作把他们统计起来，在物理上的著作还有在圣经上的著作把它比一比，在天上的评一评的话，很稀奇，他们数一数字数啊，在圣经上的字数著作的字数要比那个物理上的著作的字数还要多。那么这个故事呢是没有人晓得的。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故事给弟兄姊妹听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许多人读启示录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是最后才应验的，但是有一些真的懂得人类历史，特别西洋史的，他能告诉你说，在穆罕默德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康斯坦丁做皇帝那个时候，就已经应验了第几印、第几号、第几晚，已经应验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难就在这里，我们读到这个书的时候我们就跳起来，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将来在，如果这个应验，那么将来就没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已经应验了所以将来就不会再应验了，不，因为预言本身就有近期的应验，就有远期的应验，两个都是对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历史派是对的，让我们看见圣经是何等的准确，圣经实在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需要花时间去证明了，有着许多人伟人巨人，他们已经为我们花过功夫了，就好像今天你不需要再证明牛顿三定律了，已经好多实验室都已经做出来，每一栋楼都告诉你牛顿第一定律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不需要我们花这个功夫了，那这些功夫需要人来花，我们为这些人我们要感谢主，他们一本两本三本这样写下去，你看见说这个不是垃圾，你看见他们是把心血整个投在里面，叫我们里面的心真受感动，我们有他们万分之一就好了。我们读启示录是一年就有成果，他们读启示录要10年20年才会有成果的。你看见他们把时间好像就糟蹋在主的话语上，是不是白费呢？没有白费， 我个人为着这些弟兄姊妹真是低头敬拜主。你能看见说有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他们把他们最好的时间和光阴花在主的话语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说对于启示录这本书来说是预言，一点都不错，是预言。但是呢，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还没有应验。同样的一节圣经可以应用在已经应验的，也可以应用在完全没有应验，像马太福音24章就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找到了解经的定律。那么你再读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的难处我们就没有难处了。所以我为了这一点，我特别要交通给弟兄姊妹，因为否则的话，等到你们将来真的在那里读启示录，真的花功夫的时候，你们要碰见难处了。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说到底这个对呢还是那个对呢？其实许多时候两个都是对的。他们因为什么？他们都找到真理，不过呢可能都没有找到全部的真理。但是感谢主，主没有让我们任何一个人拥有所有的真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只能依靠圣灵。你不能依靠解经家，你也不能依靠别人，只有圣灵是靠的，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聚会的目的不是要解给大家看，这个目的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你们自己要在主面前读圣经。那么你看看别人花了那么多年在那里读圣经，我们要觉得惭愧。牛顿几乎把他所有的研究都放在一边，在那里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主在人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实在是很奇妙。所以我想这一点应该能给我们有许多的帮助。所以启示录第二点就是预言啊，第一神的话，第二乃是预言。我盼望我们在这一点上要有很深的认识才可以。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启示录你不能把预言拿掉。那么有的人认为说我们只要生命，我们不要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些东西丢掉了，你生命也拿不到了，因为那个根基就在这些地方。我们的主不会把一些都没有用的东西放在里面，因为这个太重要，这是关乎主要不来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预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第一神的话，第二呢就是预言。那第三，这是预言书。第三点是什么呢？你如果看第一章第二节，这里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启示录是神的话，启示录是预言书，启示录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我们明白这三点的话，我们就不会走偏的道路。有的人钻到预言的牛角尖去不能够自拔，我们不能说他错了，但他忘记预言启示录同时神的话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有的人为着启示录失去整个的见证，与人争与人吵，吵到一个地步，争到一个地步，人说难道这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整本的启示录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这个盼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关于那个这预言呢，这书上的预言在整本的启示录用了说到七次。那么刚才说耶稣基督的见证或者耶稣的见证，一共说了四次，最少也说了四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启示录是神的话，神的话这个字出现了五次，是预言出现了七次，然后呢说是见证，耶稣基督见耶稣的见证，那么最少呢是说了多少次呢？最少说了四次。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记住啊，我再说一遍，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第一它是神的话，第二是预言，第三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耶稣基督的见证可以说是整本启示录的精华和精髓。我们怎么知道呢？现在我要读一节圣经给弟兄们看，那就是19章，启示录19章。我们看19章第10节，我们读最后一句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哈，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那个希腊原文是这样，因为预言中的灵没有意思，预言中的灵乃是耶稣的见证，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讲到启示录是神的话，是预言，为什么又讲耶稣的见证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你不能光读预言而忘记了预言背后的灵，预言的灵。所以这里说预言中的灵，预言中有一个灵的，不要忘记。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预言有一个精神的，预言有一个中心思想的，预言有个精髓的，预言中的灵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很多人忘记了这个，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这里能看见，你不光是要懂得启示录的预言，而且你也要摸着预言那个灵。你摸到预言的灵，你才知道说原来这个预言有一个中心思想，有一个精髓的，那个精华什么，乃是耶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再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是一个好奇的人。有的人读来读去只读到预言，没有读到预言的灵，没有读到预言的精髓，没有看见耶稣的见证。原来启示录这一本书乃是为着耶稣做见证的，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你需要的什么？你需要灯台。所以在整个往那个黑暗的过程里面去的时候，弟兄姊妹就需要发光的教会，那乃是耶稣的见证。而我们读启示录的光读到预言，我们忘记了预言中的灵。你看看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完全忽略了整个启示录的中心呢？所以不要忘记了，预言本身不是中心，预言中的基督才是中心。我们不能够因为看见这些启示录里面预言，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主乃是要启示他自己。所以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始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看法上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有一件事我们绝对一样的，我们在预言的灵上是一致的。不管你的解释，你的看法怎样，弟兄姊妹，我们仍旧能够彼此相爱。因为什么？爱就是见证。什么时候我们彼此洗脚？什么时候我能够洗可爱弟兄的脚？什么时候我能够洗和他和我看法不一样的？什么时候特别在启示录看法和我不一样的，我能爱他？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耶稣的见证。我们告诉这个世界上的人，虽然对于主，对于将来有许多的解释不一样，到底灾前灾后这些不一样，有一件事一致的，我们知道主要回来。我们都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主的回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启示录的话，不是叫我们分散，乃是叫我们更合一。有的人说太冒险了吧，启示录你要讲启示，在台北讲启示录，这么多不同的这个背景，大家不同的解释，那你到底你谁？结果你讲到最后一定是一定讲不下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没有预言的灵，我不敢讲启示录。但是感谢主，我们如果真的碰着预言的灵，你会看见我们外面有许多的不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我们爱弟兄不是根据他的亮光，我们爱弟兄是根据他的生命。弟兄姊妹，千错万错，我的父亲生了他，我不能不爱他。他可以看你没有看见我所看见的，他的书没有读我的多，但是他是我的弟兄，我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了耶稣的见证。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启示录是一个要我们命的一本书。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卷在预言里面的话，你和这个人和也争，和那个人也争。你知道我最怕的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你知道吗？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你知道有一次我被人请去在美国，你知道这个基督什么都可以争啊。后来我发现呢，这个有两班基督徒啊，一班基督徒说不可以喝茶，另外一班基督徒不可以喝咖啡。 那么这个两个人争来争去啊，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只能喝咖啡，有的人说只能喝茶，那么结果就很难了，就刚好有两个地方刚好是相反的，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呢，我到他们家里面去，我知道他们两个看法不一样，然后呢他就问我说，他弟兄啊，你要茶还是要咖啡？你知道这实在是很为难的。后来主给我智慧，我说我要一杯牛奶就好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着牛奶，为着咖啡，我们宁可相咬相吞。我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要引起辩论很容易，很容易，我们要相爱很难。但什么叫做耶稣的见证呢？我们虽然看法不一样，虽然解释不同，我们能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因为我们是共同一个盼望的，所以我们的脸都是朝一个方向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等公共汽车，你要等公共汽车，特别往前面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你知道特别下雨天呢，这个前面我那时候不喜欢坐车，我喜欢看那个人，你看所有的人脸都是一个方向的，有的车子啊不停的时候，这个车子所有的脸都这样转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脸都是一个方向的。我们听说最近啊，有人告诉我们说日本呢，我是最近才听说，日本听说最近那个照相有个新的角度，要往上看，所有的照片呢都是从一个高地方往看，叫你要往上看，说是这个特别美啊，怎么样？其实这个美是圣经里面讲的美啊，所有晚上看那个镜头都是最好看的镜头。为什么？因为主说 look up， 因为我们拯救蒙救赎的时候到，你知道这是主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要往上看啊，往上看那个镜头是最美的，我们的心都是往上的。虽然我们在看法上见地上不一样，但是我们乃是做耶稣的见证。弟兄姊妹，感谢主，没有一卷书像启示录那样更摸着我们，更能够改变我们，更教我们谦卑。如果你要遇见一个骄傲的人，让他读启示录，你听听他讲几句启示录，你知道他是谦卑的呢还是骄傲。但是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我在美国碰到一个弟兄，就着他的圣经知识来说，他可以做神学教授里面的教授，但是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好像什么都不懂，好像你要教他一点他才懂。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知道他知道多少的，你才觉得羞惭啊，就羞惭。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啊，就跑去问他，他说弟兄啊，像你这样在全世界有几个啊？那么你知道这个弟兄认为是个全世界来没有几个，因为他实在是很丰富啊。那么这个弟兄怎么说？他说车载斗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读启示录，这个人越渺小，越谦卑；越读启示录，这个人越没有把握；越读启示录，这个人越成熟。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了耶稣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了，有的人读了启示录什么都不要了，基督徒也不要做了，所以就这么难为情。但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说，今天主把启示录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为做耶稣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启示录的精华。那么，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我只能够很简单的这么提一下三点，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第一是神的话，第二是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有短期的应验，也有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还有呢，不要忘记了，启示录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为什么？因为整本启示录不光让我们碰见预言，也让我们碰见预言的灵。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你读启示录，你读出神的话，你也读到预言，你也读到预言中的灵，你才算是明白启示录这本书。你如果只是抓住这三个里面任何的只是一点，已经够蒙恩了。但弟兄姊妹，还远得很。就着神对这本书的旨意来说，主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这三点。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应该没有了，因为我们要准时的缘故，所以呢我想我不需要，我如果再讲下去可能又要过时间了，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宁可早下班早下课，但是呢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早什么时候迟到，什么时候早退。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停在这里。还有很多话我想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说。不过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今天讲过的下一次要拷问的，所以你们所有报名的现在要后悔了啊，因为你们已经签了名字，表示你们愿意接受拷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份你们的名单， 所以我们可以按照的位置呢问大家，然后我们有一个记录，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回去把今天所说的注意的几个点把它记录一下，好不好？我想这一点你们好好整理一下，然后下一次呢也许我就问问大家是上一次跟这一次的。所以如果你们上一次有的人没有来，希望能把录音，特别是你们报名的，一定要把录音带听过一遍，然后呢下一次我们可以。那么论到迟到早退，我要请特别在座的这个就是在座的这个正式生，您报名的，我再说几句好不好？我的感觉是这样，虽然我们替你留了位置，并不说你可以迟到，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后面呢没有这个旁听生啊，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位置，所以他们很早就来了，所以你看后面先坐满，前面是空空荡荡的，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迟到是没有关系，你如果准时没有问题，到时候就通通填满了。但是我还是怕说呢前面还有一些空的位置，我觉得很可惜，等十分钟实在太长，我觉得这个恩典太长了，对不对？太大了。那么再说来呢，应该你不来应该就有人填上，但是我还是怕说有的正是说你为了赶时间实在来不及，所以呢很抱歉你晚了，但如果你实在晚了，位置还是要给别人拿去，我们就不能保留位置。但虽然如此，不是说每个人可以十分钟后再到，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的要求请求是不早到，不迟到，不早退。所以呢，七点钟你一过就算迟到。那么你过了以后，我们没有把你名字拿走，这是恩典，给你十分钟宽容的时间。所以呢，你十分钟再也赶不到，我们要把位置让给别人的，然后我们就把你的名牌收去。那么我们的记录上面就是这一次你没有到。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到了，你还要告诉我们一声，或者说你说对不起，你位置跑到给别人占去了。那么告诉我们一声，这样我们改正一下，好不好？所以我想我要劝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遵守，因为我相信要报名的人可能越过越多，那么我们呢一定要在这方面要给大家一点稍微严格的请求。那么我们说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报名都看过这个简章，你们知道说，那么今天如果在座的你们还没有读完三遍这个启示录的，那么按理来讲是不对的，那么我还是给大家恩典，希望下一次你们无论要把它读完了。那么有人告诉我说，实在说来不需要三个钟头读完一遍，有的人一个钟头读完一遍的啊。那不过很可惜，就是有的人读完一遍就不读了，因为他觉得很容易一个钟头就读完了。但是不要紧的就是我们希望你能读三遍，如果可能的话每个礼拜你都能读几遍是很好的。那么是这样，我们从今天开始有个鼓励，就是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大家尽量读，读完了以后你做个记录，然后呢我们这个学期这不这个祭祀末了的时候啊，我们呢要有一个调查，我们要看看呢谁创最高的记录，好不好？那么有的人呢最少是三遍的，但是我们看看有没有人30遍，有没有人是100遍，我盼望这个非常的要紧，我们看看创记录不算是很困难，因为怎么100遍不过是100个钟头。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轮间的祷告。
亲爱的主啊，求你继续在这些话语上与你的膏油涂抹我们。主啊，我们觉得人的话算不了什么，但是主，如果这些话你看为美好，你觉得能够使用的话，我们就去使用这些话。但愿人因着听见这些话能够心被激励，能够叫我们起来做一个读你话语的人，叫我们做一个念着书上预言的人，也做一个听着书上预言的人，更做一个遵守着书上预言的人。主啊，我们在这里愿意做一个精心等候的人，我们愿意顺服你的话做一个精心等候的人。主啊，我们仰望你，真是借着祷告常常警醒。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当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能认识这本书如何是你的话，我们应当如何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也让我们看见这书中预言的宝贵，告诉我们说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无论是近期的预言或者是远期的预言，都叫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主啊，因为我们看见你的话是何等的准确，你的话何等的安定在天，你的话所有预言的一定要应验，所以我们主知道，我们有把握的知道你有一天要回来。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你的回来。我们的主啊，我们一面在那里念你的预言，遵守你的预言，另一面说，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圣灵把我们带到预言的灵中，让我们能够明白预言的灵乃是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的主，但愿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
主叫你在台湾，在台北这里的见证越过越兴旺。主啊，把那个复兴带给这个宝岛。因着读启示录的缘故，我们能做见证，说你改变了我们。因着读启示录的缘故，我们能够说主啊，你能够把我们用爱把我们紧紧地圈在一起，让人看见这是耶稣的见证。我们的主，请你恩待我们，聚会能够散去，带你的圣灵紧紧地随着我们，把你的话继续地解释给我们听，把你的话继续地说明给我们听。主啊，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对我们说明，借着这些话叫我们顺服，也借着这些话来改变我们。主啊，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读你的话能原封不动的，让我们的生命被你雕刻，让我们的生命也被你制作。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把在座的每一位正式生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给他们恩典，格外的恩典。当他们愿意在你面前付一点额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他们使用。让他们在这里因着在你面前认真学习的缘故，好让你自己亲自的祝福领到他们。我们为着旁听的弟兄姊妹也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我们为着他们来感谢你。他们因着许多的限制在这里旁听，我们仰望你，我们为着他们来感谢你。我们求你扶持他们的体力，也扶持他们的各方面。虽然他们是旁听，但是主啊，但愿他们也是同样的坐在你的脚前，让你的话能够种在他们的深处，让你这位主来扶持他们，用你的话来扶持他们。因为你是撒种的主，你要把自己的道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里面，好让这个好土里面能够发长30倍、60倍、100倍。主啊，愿你的话在我们身上得着地位，愿你的话改变我们，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把敬拜、爱戴、感谢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